弟兄姐妹朋友早，请你打开我们的程序单，或者是你手中的圣经，在诗篇131篇。诗篇131篇只有三节而已，我们来念一次，很短的一段的经文。好，我们都有哈，来，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求神你今天特别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安息，就像诗篇所说的，真的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有这样子的平稳安静的享受。求神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爱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直是在查考诗篇的150篇中的15篇，叫上行之诗。今天呢，已经到了第十二篇呢，上行之诗是诗篇131篇。这一篇的主题呢，主要让我们想想，就是讲到谦卑，谦卑。所以说我今天的题目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呢，我们怎么来学习谦卑。谦卑不是这个社会教导我们的，社会教导我们要有自信，要能够，也不是说骄傲，就是能够有肯定一点。太谦卑的人，会吃亏。事实上，谦卑呢，对牧师来讲是最困难的一个品格哦，因为我从小就不谦卑，到老也不谦卑，这谦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一生都在学习。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呢，我的邻居就小朋友而已哦，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请格儿。哦，我们这边有台语的哦，请格儿就是说骄傲的人，你知道吗？哦，所以说这个名字就粘在我的身上，就跟着一辈子。谦卑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摩西的，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谦卑的君王。所以谦卑是一个希望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品格。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学习谦卑。我们上个礼拜是130篇，那今天是131篇，有人把130跟131呢当作这个姐妹的诗篇，很美的一篇。那130篇是描述到一个人在深处中向神呼求，在深处中向神来忏悔悔改，就好像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要信了主之后呢悔改，信主的人也要悔改。可是今天到了131篇之后，就你悔改了之后呢，你向神呼求之后呢，你要学习一个事情，首先要学习就是谦卑。谦卑是耶稣基督要所有信他的人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谦卑，也是我们最难学习的，是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学习的。虽然用只有三节的经文，可是呢却要告诉我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学习的。 这首诗篇有人称它为叫做谦卑之歌，就谦卑的诗歌。那这首诗的作者叫大卫，就是犹太人的大卫王。大卫王的一生有高有低啊，可是他的一生中呢，常常被人家所遗弃，瞧不起。他的父亲瞧不起他，圣经告诉我们，当先知撒母耳要来膏完了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放在外面放羊。等到撒母耳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他说，哦，我才想起有一个小儿子还在放羊。所以他的父亲认为这个小孩子大概最小的儿子没出息，看不起他。他的哥哥也看不起他，圣经都告诉我们。他哥哥打仗的时候，他去带着东西去看他哥哥，他哥哥说，你是不是凑热闹的啊？他的太太也看不起他。他迎接约柜进来的时候在那边跳舞，他太太就冷嘲热讽说，哦，犹太人的王今天多么的荣耀啊。太太看不起他。他的儿子也看不起他，背叛他，叫押沙龙的。所以大卫的一生中呢，就是坎坷流离，他遇到了好多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到他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很简单的一首诗，小孩子都可以读得大概很清楚的一个诗，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这种谦卑。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呢，我一直记在心中，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生命有一些的品格，比如说你要有爱心，你要有忍耐等等等。他说这个品格中只有谦卑这个品格是非常的特别，就是当你发现你有这个品格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你失去的时候。就是当你发现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今天牧师早上有刮头发啊，都对着镜子，所以像女人就是在镜子面前化妆一样，所以有时候化妆就说哦，看着镜子，有的时候说哦，越来越年轻啊啊，然后牧师刮头啊，越来头越来越亮，越来越有光圈，你会发现这样子是不是？可是当你发现说哇，镜子这个人越来越谦卑啊，我没有看过镜子这个人这么谦卑的。当你发现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不谦卑了，因为谦卑的人不会说我是最谦卑的人。好，但你会发现我越来越有爱心，可能你的确有爱心，我越来越能够忍耐，好，都可能。可是谦卑这特性说，当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曾经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就是他们有一个组织今年要颁发最谦卑的奖，最谦卑的奖，结果他就找了一个人就颁发奖，说哎呀，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哪一个弟兄或姐妹，好，牧师颁发教会最谦卑的奖，他就来了，他就领了，结果一个礼拜后那个大会就把他收回来了，因为他还敢来领啊，就大言不惭的来领谦卑的奖，就代表你什么不谦卑嘛啊。这是有人提到这个笑话。可是圣经在这边告诉了我们，就是说这个谦卑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来学习。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经没有太清楚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谦卑是什么，可是却告诉我们谦卑的相反，谦卑的相反就是不谦卑，也就是骄傲、高傲。在这个诗篇这边告诉我们什么？高傲呢，是从心开始，我的心不狂傲，所以呢，从心开始。圣经是解决你我内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这边有慕道的朋友，可能陈廷金的父母第一次听到福音，可是福音是告诉我们，福音是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人的心很重要，人的骄傲谦卑呢，都是从心发出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效果呢， 都是从内心发出的。所以诗人说，神啊，我的心什么不狂傲，希望我的心不骄傲。然后心发出之后呢，变成什么？眼睛就表达出来了。有人的眼睛很厉害的哈，所以他说什么？我的眼呢，也不高傲，也不高大。眼睛把你的内心的想法都表露出来。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是灵魂之窗啊，你会看进去，也会流露出来。眼睛。然后最后呢，就行为，说高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一个人的骄傲高傲呢，首先从心，然后从眼，然后就从手就做出来。说相反，谦卑也是如此，谦卑的人要从心开始，那你控制你的眼睛，你控制你的行为。那事实上在圣经告诉我们，神最讨厌的人或者最恨恶的呢，就是骄傲。圣经告诉我们骄傲，圣经在箴言有这句话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事情，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什么？高傲的眼。所以神不喜欢骄傲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自高的呢必降为卑，可是神喜欢谦卑的人，自卑的人呢就会被神升为高。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借着这一篇短短的诗篇131篇呢，我们来一同的来在神面前学习这个谦卑的这个功课。谦卑，我们要学谦卑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接受你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局限，有 limit。所以有一句英文就是说，那个英文是说，人男人哦，要知道自己的局限。牧师就是没有局限哦，不知道局限，所以牧师刚刚走上来的时候，这脚还是痛的哦，就是因为运动过度哦。就是受伤，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啊。那我们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有的时候坐着看书坐太久了，那这个坐骨神经也受伤，也不知道自己的局限。这个不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所以呢，这个大卫立刻说什么？耶和华，我的心有限制，我的心不狂傲，让我的心有局限，我的眼也不高大，让我的眼睛也有局限，我不要看，就是说只看高的不看低的，我的高的东西我有局限，那些重大呢，我又心里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呢，又超过我能力的事情呢，我都不敢去做，我知道我的局限。这个是谦卑的人第一个事情。什么是重大的事情，测不透的事情？在圣经说，就是那些很奥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就是说，神还没有向你我启示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有这个局限。在生命记忆中有特别有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很好记，生命记29:29说什么呢？隐秘的事情呢，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话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叫做隐秘的事情。有一些是很清楚明白的，就是明显的事情。就像你我在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很隐秘的，有一些事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一个学谦卑的人要知道， 那些是重大的事情，是你我测不透、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是隐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那明显的呢，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呢，很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跟我的儿女的，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去遵守那些已经清清楚楚的，就像我们刚刚守主餐讲的，这是主给他的一个吩咐启示，很明显的了。可是我们就不要去明显的，明明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去做，反而去做那些我不清楚的事情。所以一个谦卑的人绝对要知道他的局限，已经能够做的你去做，那不能做的呢你就不要去做。那这个是一个学习谦卑的人首先要了解的，知道你的局限是什么，你能够做的尽你最好的能力去做，你不能做的，你想还想不透的呢，就保留。这是学谦卑的人第一个要做的。那学谦卑的人第二个呢，要什么？要愿意接受神的旨意。那在这边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正好有一个小 baby 在我们当中哈，真的是很合适哈，因为这边这个很难一个。小孩子他不能自己喂自己，是不是？他不能自己喂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喂他，一定要母亲来喂他。一个谦卑的人也是这样子，他不说哦，我什么都能做啊。一个谦卑的人就说我都不能做，人家来帮助我。所以大卫用一个小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的手中，神给我安排的，我要去接受。神给我安排，我要去接受。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学习。首先，你知道你的局限是什么，然后呢，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安排，接受神给你的旨意，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耶稣曾经说过这段话，跟他的门徒。曾经呢，那些门徒呢都不懂得谦卑，就门徒这边吵架说，我们这边十二个耶稣的门徒，哪一个以后要做最大的？大家都不谦卑，大家都做最大的。结果呢，他们就跑来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那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子呢，你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说，所有谦卑像这孩子的呢，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最大的人就是最谦卑的人，或最谦卑的人就是最大的人。那耶稣用个小孩子来描述，因为小孩子是还没有做出，还没有读过多少书，做过多少事，他是最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表达的人，就小孩子。这种人就是最谦卑的人。那现在呢，这个诗人把小孩子变得更小，就是一个婴孩，一个婴孩。一个婴孩能够安稳的躺在他母亲的怀中。然后这边有一句话叫断过奶的孩子。我们这边正好今天有孩子，以前现在的人不一样哈、哦，现在的人读这段话也读不出味道来，因为现在的人生了孩子呢，有些省得麻烦就喂牛奶啊、奶粉，所以不晓得什么叫做断过奶的。以前哪里有这么方便啊？以前如果母亲没有奶就很麻烦，因为也不晓得怎么喂这个孩子，可能要去找奶妈这些东西。以前不像这样子，以前哪有这么方便？那小孩子婴孩要存活，就是只有靠母亲的母奶嘛。所以以前是这样子。那可是呢，你想想看，我记得我们家老二的时候断奶是 最困难的哦。我们大概，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大人，讲这些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断奶是最困难的。断奶不止母亲会不舒服，孩子也不舒服，是不是？吃过母奶的孩子不太喜欢吃牛奶哦。断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断奶呢，往往要挣扎的，母亲也要挣扎，孩子也要挣扎。那当时呢，犹太人大概断奶是大概三岁哦，因为那个时候讲没有奶粉这种东西，就三岁。你像一个孩子三岁，牙齿都出来的哈，断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自己的经历呢，我们家老二断奶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有些时候要想尽办法怎么使他断奶，有的时候放什么那个辣椒啊等等等哦，你就知道哦，断奶是一个牧师讲含蓄一点，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每一次呢，我抱我小女儿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师母抱的时候，她就闻到那个母奶的味道呢，一定是头硬钻在那个地方。哦，我们那个姐妹，我们那个陈廷金的太太大概会知道哦，第一胎都是这样，要慢慢学习。所以呢，一个断奶的孩子，或者是正在断奶的孩子呢，他要躺在母亲的怀中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想吃呢，又没得吃。你要了解一次，这圣经很奇妙啊、哦。这个断奶的孩子怎么能够平稳地躺在母亲的怀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闻到了奶又不能吃，就像以前我们那个在学校的时候，教会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比较小，然后后面是厨房，每一次某些人煮的菜特别香的时候呢，大家就坐立不安啊、哦，闻到了菜香又不能吃是最痛苦的事情。那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孩子在母亲怀中闻到了奶香却不能吃最痛苦，可是他说什么？我是平稳安静，平稳安静。可是神要他在这里用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神怎么让我们学谦卑，就是借着断奶。断奶不容易，所以谦卑也是不容易。所以神要借着断奶，神要借着断奶呢，使一个孩子呢，就像基督徒的生命呢，变成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成熟，因为只有断过奶的孩子才能够正式的脱离那个婴儿期，因为只有那个小孩子才会又哭又闹。可是唯有断奶之后的孩子呢，就应该比较不会又哭又闹了，因为他已经开始吃干粮了，比较能够填肚子，就是等于是三餐。那你若吃那个母奶的呢，那常常要吃哦，早上起来要吃，甚至睡觉都要吃，所以常常会哭哭闹闹。可唯有断过奶的才不会。所以圣经也反复的教导我们，凡是在吃奶的呢，就是代表那些基督徒灵命还不成熟，又哭又闹。可是唯有把你的奶给断掉了，你吃干粮的话，你才是成熟的，才是懂得谦卑的。所以神就是借着断奶让我们学习谦卑。那神在我们断奶的过程中呢，往往是要把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呢，要把它挪去，挪去。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中都有体会到，有的时候身体有挑战啊，我们祷告事项很多，不管是癌症啊，动了手术的等等等，有些工作也有失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跟世人生命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一生中有得着的时候，也有失去的时候。那我们一般人得的时候都很开心，失去的时候都当然不高兴啊。可是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当他失去的时候呢，他会借着他失去的时候呢，能够有建设性，就是说我在我失去的时候呢，我能够学到什么，我是不是能够学习到我更加的珍惜我现在已经有的，或者是我对我未来要有的我会更加的珍惜。希望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借着断奶这过程中说，你这个孩子呢，你要把母奶给断掉，你有得到母奶，可是你现在要失去母奶，为的是什么？你要得着干粮，你要得着一个更新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生命过程中我们你我都要学习的，有得有失。得对一般人讲都很容易接受，失就很难接受。可是你越成熟呢，当你面临失去的时候呢，你知道如何的来预备，为你将来的得着有所预备。这个就是断奶的过程。神要我们借着断奶，把你我所认为次好的要挪去，把好的给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唯有我们在神的怀中，就好像在母亲的怀中能够平稳安静，就像这篇诗篇说的，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唯有我们在母亲神的怀中能够安静了之后呢，我才能够在我自己的里面安静。所以他才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真的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我们在神的里面得着了安静，我们才能够在我自己的里面得着安静。我们在世上常常毛毛躁躁，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安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找那些高大测不透的事情去做。可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安静。求神来帮助你跟我。然后呢，在学习谦卑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是能够要接受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的限制。然后呢，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旨意。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期盼神的应许。在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在圣经一系列的观念中，你我不只是个人哈，第一节第二节都是讲我，可是圣经不能只听到我哈，最后一节他说以色列啊，所以你我生命学谦卑呢，要影响到旁边的人，要让旁边的人就像以色列啊，众人说我们一起来，我们要来仰望耶和华，从现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学谦卑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都要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来学习。我们今天的起先的诗歌啊，感谢神，那我们弟兄选的这首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英文的，是叫做，你如果看这个诗歌411，你就打开今天的，因为我要读其中的一段啊，我们今天的黄色诗歌本411，我宁愿有耶稣。这个写曲的人叫做 George Beverly Shade， 他是跟格里汉一同去布道的。这个人呢活到100多岁，100几岁齁，在大概几年前去世了，100多岁。 他呢曾经在事业中他唱独唱是真美，每大部分的时间葛培理去布道的时候呢，他都会独唱，大概是这首歌。你 YouTube 去找找，他的真是雄厚的那声音啊，很美的声音。他当初出来之后，年轻的时候呢，事实上有电台要请他的，所以他要选择他要走，就是说世俗，好像流行歌曲的，或者是走那个做就是诗歌的敬拜，他就选择把那个钱财啦、富贵哦，真的是这首歌是他反映他自己，他宁愿有耶稣，不要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哈。他反映自己的内心，很美的一个诗歌。我牧师鼓励你们去听这个原唱者唱的这首诗歌哈。然后呢，这个诗歌他右边呢那一页呢有那个别人写的哈，这不是他写的。那很合适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讲的谦卑啊。我就牧师就念给你们听。他说我们灵命的长进呢是在乎肯接受神的造就，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给我的旨意，神给我的安排，神要借着这些来造就我。有神有时可能借着骄傲的人教导我们学谦卑，愿你骄傲，神把更骄傲的人给你放到你身上，你就知道谦卑。借粗暴的人教我们学习温柔，借那些好占便宜的人呢教我们学习宁愿吃亏，借别人的讥讽怨言教我们学习忍耐，借着物质的缺乏呢教我们学习信心，借收入的丰富呢教我们能够顾念别人，是在黄色诗歌本411啊。借着别人呢得着荣耀地位呢教我们学习向主忠诚的心智，灵命是否长进全在我们能否在这些事上从神那里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好，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提醒我们，就是学习谦卑的功课。然后就是今天就借着这段的信息，让我们学习首先知道我的局限，愿意接受神对我的旨意，然后我们期盼神要来给我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仰望耶稣基督。最后呢，我用一个故事就做今天信息的结束。这故事是这个样子，是真人真事的故事。就是英国呢有一个传道人叫 Charles Simeon， 查理西面的。在他早期的传道生涯中呢，这个牧师呢传道人是一个冷漠又刚愎自用的人，就是他是个不谦卑的牧师啊。就有一天呢，他就去访问当地的一个人，一个朋友。那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去被他访问的这个人呢的孩子，就像他的爸爸就抱怨这个西面，就西面的这个牧师，说呢，这个牧师的态度哈，说是牧师，不谦卑哈，就这个意思。结果呢，这个父亲呢就把他的女儿叫来说，你去园子外面，我们有桃子树，你摘一颗桃子给我。这个女儿就说了，你为什么要我去摘那个桃子？因为现在不是桃子成熟的季节，还是不成熟的。所以呢，他父亲就借这个故事就告诉他女儿说，这个时候桃子还是就是说生生的，我们就必须等候，再多加点阳光，再多淋几次的雨呢，再被风打个几次呢，这个桃子就会成熟又香又甜。这个父亲说， 这个西面牧师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青青涩涩，很难以下咽的一个桃子。可是神呢，就真的在这个西面牧师的生命中啊，一直的磨练他，风吹雨淋，打来打去哈，就等到那个西面牧师他最后年纪老的时候呢，他真正的是教会历史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非常谦卑的牧师 ，Charles Simeons， 你们可以网络去查。神在你我生命中，就是要磨造我们，像主耶稣基督如此的柔和谦卑，要花时间，我们要被太阳晒，要被雨来淋，要被风来击打，如此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时的一个奇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给我们的奇迹，因为罪人能够得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得救的人，他要能够在神的里面成熟呢，是一生的工作，要一生，神要借着环境来塑造我们，这个就是谦卑。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呢，我也不敢行，让我的心能够平稳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如此呢，我的心在我里面呢，也能够平稳安静。我们要时刻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每一次我们都想到谦卑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心中惭愧，因为不知不觉在我们内心的自我又要抬头。求神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你的怀中平稳安静，等候神你给我们的时间，等候神你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等候神，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都能够平稳安静，像那个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就是你还帮助我们，尤其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常常遇到困难，让我们不失去盼望，让我们不丧志，让我们仍然在困境当中，在失去的当中能够来紧紧的仰望神，让我们在得着的时候，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也能够知足，如此我们相信是神你所期盼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